第十六集，两个人又绕着柴堆转了几圈，然后双手合十举到胸前，与多吉作别。回村的路上，好些年来都步履蹒跚的江村贡布走得十分轻松。他说：“
你马上去找老魏报告，找到他们的逃犯了。”
格桑旺堆也觉得步履轻快，
但是他已经死了。
江村贡布停下脚步，严肃了表情，说：“
这样你或许可以官复原职。”
格桑旺堆笑了：“
你们不是都讨厌我吗？”“
有些时候你的确十分讨厌，但我相信大家都会说，这个坏人领导我们比索波那个坏人领导我们要稍稍好上那么一点点。”
一路上他们都看到溪流浑浊了，所有浑浊的溪流都在上涨，还有春天，溪流已经是夏天的模样了。大火正在迅速融化山顶的积雪，这时两个人都感到从背后推着他们往前走的热风消失了，倒是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。风又转了一方向，从雪山上扑下来，再次迟滞了步步紧逼的火头。色魔错以上的冷山林长得相对稀疏，木质也不如下半部山林里的云山、铁山以及阔叶的桦树、栗树和鹅掌秋、山马柳那么粗壮，间杂其中高山杜鹃木质更加葱翠，粗不过碗口，砍伐起来十分容易。虽然那风只回头了多半天，湖泊以上的防火道在大火到来之前如期完成了。指挥部并不担心下面，色魔错到山坡边那七八步宽的堤岸底下，斜着打进去了一个洞子，整箱整箱的炸药直接添了进去。电线从里面牵出来，直接牵到了一台小小的机器上面。只等大火一到，机器上的机关一动，湖里的水就会决堤而下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转了向的风吹开了天上的乌云与烟雾，暖洋洋的阳光重新降临在大地上，前线指挥部一派轻松的气氛，大家都心情愉快，坐在阳光下吃干粮喝茶聊天，还不时有人起身眺望远处的大火。大家都长吐了一口气，巴不得那大火早点烧过来，然后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蓝公庄更加轻松自如，他居然只穿着一条裤衩，拿着块香皂下到了湖里。虽然冰冷的湖水不断让他从湖水里跳起身来，但他只在阳光下稍稍暖和一下，就又下到湖水里去了。与这轻松气氛不相容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左波，他早已习惯了时时处处使自己显得重要，但是大火的危险一消除，他就因此没有用处了，他在这些人的眼里就显得不重要了。领导再来拍他的肩膀的时候，下达的是这样一个任务，说：“
有些事情你还是要管一管，不要对你的村民放任自流。”
村民们吃饱了东西，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偷窃，什么时候起鸡村的百姓就变得如此贪婪了呢？他们已经偷偷地搬回家了很多吃的东西，即便如此，他们还在继续把可以入口的东西揣进宽大的藏袍里。一般人很难想象，这些藏民能在袍子里藏进那么多的东西。除了吃的东西，他们揣进怀里的还有短把的斧头、手锯、锉刀、手电筒、马灯、半导体收音机。好多人把宽大的袍子里都塞满东西后，差不多一动也不能动了，就坐在原地看着每一个人呵呵的傻笑。有一个家伙居然趁人不备钻进帐篷，把电话机也揣在了怀里。他刚刚钻出帐篷，电话机便响了，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。这个人把电话机从怀里掏出来放在地上细细端详，直到有人过来把他推开拿起了电话，他才遗憾地摇摇头，十分不舍地走开了。更为喜剧的是，蓝公庄下到湖里洗澡， 把一个白白的身子搓得通红，嘴里惬意地哼哼着从水里出来时，发现拖在岸上的衣服不见了。人们再次大笑，但索波却气得浑身哆嗦。他说，
丢脸，丢脸，太丢脸了。
他说，贫下中农在工人阶级面前把脸都丢尽了。胖姑娘央金一直跟在基本原谅了他的索波屁股后面，心里不无委屈地应声说，
真是丢脸，真是太丢脸了。
当看见蓝公庄身体通红站在湖边找不到衣裳，他的脸一下就白了。那些人只是大笑，没有一个人送件衣服给他。这时蓝公庄的身体就由红转紫了。虽然蓝公庄出了那么大的一个主意，但央金看得出来，包括老魏在内的那些人并不真正喜欢他。人们很高兴他从一个足智多谋的英雄变成一个笑料，而且蓝公庄因为怕冷而在湖边蹦跳的时候，脚又被一块锋利的砾石扎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蓝公庄从脚上摸了把血，举着沾血的手大叫起来。这个转眼之间就骄傲起来冷若冰霜的男人，现在只是一个受到惊吓的胆小的大男孩了。央金饱满的胸脯下一阵暖意冲撞，泪水立即哗哗流出了眼眶。他从一个人身上抢下一件军大衣就跑过去，张开大衣紧紧地把这个受了冻更受了惊吓的男人紧紧抱在怀里。他自己紧闭着双眼沉醉了一般说，
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
感觉这个男人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在他的怀抱里了。耳边传来一阵更厉害的哄笑，他睁开眼睛就知道自己再次错了。无端冲动的爱意让他做出了令自己更加难堪的事情。睁开眼睛他就明白，这个世界除了不可救药的自己，没有一个人需要拯救，他的身体也远没有他心中的爱意那么高大宽广。他张开大衣冲过去，只是在蓝公庄腰部以上一点点，大衣也只围住了颀长的双腿，倒是他矮胖的身子难看地掉在那人身上。蓝公庄清醒过来，一把就把央金推开了。他穿好大衣走到帐篷门前，又恢复了自信的神情，大叫一声，
卫生员。
卫生员拿出药水与雪白的绷带为他包扎伤口。他端坐在那里，微微皱起眉头，目光越过所有的头顶，游移在远处的什么地方。羞愧难当的央金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从湖岸边站起身子，走到人们视线底下来了。索波哆嗦着嘴唇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还是张洛桑怀里揣着沉重的赃物慢慢挪过身来对他说，
队长，叫女人们回去吧，洁净的神湖边上女人不能久待。
索波伸出手指，
你还在胡说什么神湖？
他们眼里这个湖不是神湖，所以他们可以炸它，但在我们眼中它还是神湖，不能让不洁的女人玷污了，还是让他们走开吧。
索波咬着牙说，
好吧，叫他们走，免得在这儿帮不上忙还添乱。
队伍里女人不多，只等他这句话便扑到湖边，拉起央金小跑着离开了湖边。转眼之间身影就遁入林中看不见了。这时大家都听到了央金摇曳而起的哭声，这母兽咆哮一样的哭声里，蓝公庄刚刚恢复正常的脸色立即就白了。索波也像被锥子扎破了气囊，丝丝漏完了气，慢慢蹲下泄了气的身子。所有的人都被这伤心绝望的哭声镇住了，而在哭声止住的时候，远去女人的美丽而悲情的歌声在林中响起。下午的阳光落在湖上，转了向的风吹动了湖水，所有人都满眼金光。听着这歌声，老魏深深叹息。索波站起身来，一步步走到蓝公庄面前，手就紧压在腰间的刀上。蓝公庄嗫嚅着说，
我怎么会想到他这么认真呢，
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认真，我就不会去招惹他了。
老魏把索波兰腰紧紧抱住，嘴巴却在他耳边轻轻说，
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，不要前途了吗？
这样的话真是管用，索波的身子立即软了下来。老魏又对领导说，
这样做法严重影响藏汉关系、工农关系。
领导厉声说，
随意冒犯少数民族兄弟的风俗习惯，你要深刻检讨。
事情提到这个层面，蓝公庄心里的愧疚便消失了，只觉得一身轻松，有些油腔滑调地说，
是我检讨，深刻检讨。
下午的山风吹在身上，很有些凉意了。领导等得不耐烦说，
既然我们都做好了准备，大伙最好在天黑前过来。
这时离天黑最多还有三个小时，看着远处的大火反倒不像往常那样咄咄逼人了，这时正从容地爬上对面的山岗，看那样子一定是要磨蹭到半夜才肯到达。老魏说，
你怕的时候他急，你真做好了准备，他倒慢下来了。
蓝公庄又检查了一遍装上炸药的洞和从炸药上引出来的线，说，
其实他就是晚上过来也没有什么，只是半夜里就看不见大水决堤，飞泻而下的奇观了。
这段时间本来比较沉默寡言的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，这么高的山上本来就有些缺氧，他再这么不停顿地说啊说啊，自己都有些喘不上气来了。他知道自己不想停下来，他要从内心深处把对那个胖姑娘的愧疚之心赶走忘掉。他听不懂那歌词唱的是什么，但他听得懂那曼妙歌声中的悲伤与绝望。他听不懂那歌词，那歌声照样荆棘一样将他刺伤了。他一个劲儿说啊说啊，终于弄得所有的人都逃离了，只有一个大好人老魏还留在他身边。他说，
不是说这些人他们都是随随便便睡觉的吗？我只是跟他开开玩笑，摸了他几下。
老魏是这些人中间的山里通，
问题是他不是只想跟你睡觉，他对你动感情了。这些人我也弄不懂，他们真的可以嘻嘻哈哈乱开玩笑乱睡觉，但一动情那真不得了，杀人放火的事情都干得出来。
明明是他在勾引我吗？
可是王公你自己也没有经得起考验吗？你这样的人是要干大事情的，可是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容易经得起考验。
这时专案组那三条灰色的影子现形了，在基村人多年后的传说中，这三个人是突然之间就获得了隐身术的，但在当时他们只是十分坚定地投入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之中，所以身上的光亮与色彩都一点点消退。人所以引人注目，靠的就是那种生命亮光与色彩。他们好像找到了身体内部的某个神秘阀门，轻轻一拧，生命的热力便滴下去滴下去，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三个时浓时淡的阴影。执行跟踪跟窃听任务时，那灰影几乎淡到看不见，到了某个时段，那种灰色就凝聚起来变成人形，准时出现在领导身边，开始汇报工作进展。现在这三个人又现形了，和往常一样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是从地上还是从天上来的，总之就像他们平时出现时一样，就那样一下就在人们眼前了。心里有鬼的人一看到他们总会感到身上发冷，手脚发麻，但这一回他们显形显得很鲜明实在，好像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隐身潜行了。这回他们不是贴到领导身边悄声耳语，而是双脚并拢，举手敬礼，声音洪亮地说，
报告，我们追踪到那个逃犯了。
领导就喊，
把这个反革命纵火犯带上来。
他们脸上身上鲜明的色彩又开始往灰色过渡。
报告，他已经死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死人也要带来。
可是那个地方已经烧起来了。
确实，大火早已点燃了那片林子。着火的林子又把江村贡布喇嘛布下的火葬柴堆点燃了。七村历史上还没有人有整片林子都来为他一个人火葬。这时大火已经把那片林子烧成了一片焦炭，巫师多吉和那个烧得很透的柴堆变成的灰烬正在慢慢变冷，风打着旋，一撮撮地把灰吹散开来，又扬到天上。火从多吉盘坐着的身体下部往上烧，所以他下面的部分都被烧得干干净净，但头盖骨却完完整整地陷落在灰烬中。风把那些灰烬轻轻拂开，那曾被烧得滚烫的头盖骨就慢慢浮现出来，骨头遇风冷却，铮铮响着，开出一条条裂纹。像多吉那样的巫师可以从这头骨的裂纹上占卜未来的修旧，但他自己就是最后一个巫师了。不但那裂纹再无人来猜想，就是这裂纹起处那金属般的铮铮鸣响，也只有空山听见。甚至空山也不能听见，因为满山火焰走过后，那么多的岩石都在御风冷冽，都发出铿铿淙淙比小溪奔流还要好听的声响。领导说，
这个人就这样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了吗？
三个灰影贴上了领导的耳朵，四周的人只听见他们最后一句，
他们居然还给他送葬，这两个坏人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
三个人又变成影子，隐入黄昏，消失不见了。然后大火就烧过来了。大火将到的时候，一直阴着的天幕上竟然一颗一颗跳上来些疏落的星星。星星是种奇怪的东西，它们一出现在天空里就引得那么多人都抬头去张望。在人们张望的时候，更多的星星好像受到鼓励，又一起跳上了天幕。星星一出来，四野好像就安静下来了，所以一点点推进过来的大火终于抵达防火道的时候，就像巨浪撞到坚硬的石壁一样，轰然的声音直捣人们的耳骨与心脏。整条防火道上人们都发出了欢呼。就在那轰然一声中，大火翻过了最后一道低矮的山梁。有一阵子，高高的火焰只是狂舞着冲天而起，发出巨浪一般轰轰的声响。大火爬坡爬累了，这会儿要好好的舒展一下腰身，所以才在山梁上狂舞了一阵，然后一弯身子，顺着溪谷里的防火道扑了下来。山顶的距离相对窄小，所以大火先是扑向色魔座椅上的冷山林，烧到防火道边上，火焰的浪头一次次想冲过防火道去，却都够不到对面的树木。一棵大树燃烧一阵就轰然倒下，溅起更明亮的火焰。偶尔有风把火星吹到防火道对面，点燃一点枯枝与苔藓，也被在防火道这边严阵以待的人们就地扑灭。大火烧到湖边的时候，一棵棵燃烧的大树就从山崖上倒下来，落进湖里。不一会儿，湖里就像是开锅一样沸腾起来，许多无鳞鱼翻着肚子浮上了水面。在呛人的烟火味中，一股浓重的腥气弥漫开来。大火也把林子里最后一些野兽驱赶出来，满山乱跑。平常那些对人警觉万分的动物差点就奔跑到人群里来了。野兽奔跑出来，人们立即齐声发出恐吓的吼声，吓得野兽又反身往火海那边跑去，但那带着热力的风又驱使着他们跑回来。人是聪明的，他们用水打湿了毛巾捂在口上，一有动物跑过来求一条生路时，他们就拿掉捂嘴的毛巾大声吼叫。 终于火蛇伸过来，伸到了那些动物的身上，这些动物自己也就变成了一个旋动不已、哀叫不已的火团。也有胆子更小的动物，在人与火之间来往几下，自己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。也有凶猛的动物真就横冲直撞，硬生生从人群中冲过去，逃往升天里去了。这一阶段的几个伤员都不是被火烧伤，而是被野兽冲撞所致。